罗马书系列讲到74，圣灵帮助我们祷告。罗马书8:26-27，维保罗牧师，2014年5月1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7月25日。我们如何知道神带领我们时对我们说的话？我们是否该期待神像在旧约中对先知那样与我们说话？还是说这其中有所不同？这其实触及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当我们做决定时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我们怎样知道神是在说是的，我要你去做这个或去做那个？我们这里谈的并不是道德问题，比如我们都知道不该偷窃、说谎之类的，而是人生的其他选择，比如是否进入某个行业，是否与某人交往，选择哪所大学等等。有时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似乎在肯定或阻止我们的决定。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8，仅2节经文，26和27节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是神的话语。天父啊，当我们专注思想这2节经文，明白他们所处的上下文，以及他们在祷告这一重要主题上给我们的安慰时，求你让我们真正领会，使徒实际上就是你的圣灵，让我们明白的真理。求你让我们认真省察自己的心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所行、所想、所言中掌权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，我上周刚过了生日。谢谢你们的祝福。我和妻子去了一家相当高级的餐厅吃饭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很不错。这家餐厅在生日当天会提供免费晚餐，所以我们觉得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之前在我妻子生日时，我们也去过同一家餐厅，这是个很好的优惠。不过，如我刚才所说，这家餐厅价格不便宜。即便上次有一份免费的晚餐，账单依旧相当可观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价格可真不低啊。这次我们想避免重蹈覆辙。菜单上最容易让人失手的就是酒水。这家店的酒价可不便宜。于是我非常谨慎，找到最便宜的一杯酒，并假装那是我真正的喜好点了它。服务员答道，好的，先生。我心里暗自得意，看看我多么老练。我的妻子也在一旁钦佩地看着我。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晚餐，随后账单送上来，看起来简直像是一笔房贷。我竟然点错了酒。有点尴尬，我请服务员再确认一下，他很客气地答应了。在我那敏锐的妻子提醒下，才确认我点的是某某酒，而不是另一种，他们在酒单上紧挨着。结局就是，我再次证明自己对酒一窍不通，点酒单完全不靠谱。我分享这个小插曲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某些局限有清楚的认识。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。我绝不会自己修刹车、换机油、擦车窗，我会做，但刹车绝不会。我也不会给自己做手术。当修车师傅或医生试图解释他们将要对我的车或身体做什么时，经过大量的点头，我通常会得出一个结论，我完全只能任他们摆布。作为一名牧师，我在事工上接受过经验和学院的双重训练。神学是我的专业领域，我也应该可以自信地在这个属灵的牧养工厂上前行，带领他人走属灵的道路。我确实也努力尽自己的本分。但我要坦言，在每一次基督徒成熟与敬虔的道路上迈出一步时，我都会看到一大片未曾探索的领域。就好像你往前走一步，眼前忽然又出现一大片新的土地， 而你几乎一无所知。越往前走，眼前未知的疆域就越大。保罗说，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这话何等真实。我不想被误解，我并不是在说神的知识浩瀚无边，以至于我们的追求变得毫无意义。保罗说的是我们知道，而不是我们一无所知。而且我要说，虽然这些知识与神无限的本体相比微不足道，但他们是真实的知识，是我们灵魂中最宝贵的财富。然而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似乎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清单就像酒单一样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点什么。我们可能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但我们并不知道该求什么。这消息可能让我们想干脆不祷告了。如果不知道该求什么，那还祷告做什么？可是在这两节简短的经文中，我们应该看见保罗并不是要我们因此灰心，反而是要我们更殷勤祷告。我们常会为自己祷告的冷淡找各种理由，也许是因为行程太忙，也许害羞尴尬，也许不善表达，也许分心。但归根结底，我担心真正的原因是，我们不认为祷告真的有用。我们把祷告当成一种魔法，期待它立刻产生奇迹。而当它看似没有效果时，我们就冷淡下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祷告真是魔法，你的祷告生活会多么火热。你可以一家家去医治病人，可以随处解决饥饿问题，可以神奇地解决所有困境。我们都会变成巫师。但你是否想过，这种把祷告当魔法的想法其实是极其自我神化的。我们以为自己能决定何时医治，何时供应，何时解决问题，仿佛我们自己就是神。诚然，作为有限的人，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、供应和医治，但要拥有最终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人间事物，这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。只有神自己能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，箴言16:4。只有神能呼召饥荒，如同圣经说神命饥荒降在地上，列王记下8:1。若祷告是魔法，而我们被赋予那种绝对的权柄来决定光与暗、福与祸，我们会如何使用它呢？如果你我被赋予这样的权柄，你会怎样使用？如果我有那样的权柄，如果你有那样的权柄，你会如何使用？你会为哪些事情祷告？如果是神呼召了饥荒，你能否以同样的智慧、同样的权柄，并以他所看见的终局为前提来呼召饥荒的结束？如果你在现场听见神说要有饥荒，而你却有能力阻止，你会说，我要推翻神的命令，不要饥荒吗？神做万事都是美善的。在永恒的终点，当我们回顾时，我们会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、每一日、每一刻赞美他。然而如今我们却常常看着这些事说他错了。我们的无神论朋友甚至因此嘲笑神。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，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何等软弱，而我们对祷告未照我们所求成就的抱怨是多么不合理。人们常抱怨，我求了这个可是没有得到。然而若因此就停止祷告，那将是巨大的错误。因为正是在我们软弱之时，使徒在这里写道，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。我刚才花了一些时间强调这种软弱的深度与广度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。但正是在承认我们自身局限的地方，使徒保罗说，圣灵帮助我们。帮助这个词虽简单，却极有力量。它带有这样的意思，圣灵分担我们的重担。它在古代的用法常指一种帮助，如帮助一个无法自立的婴孩，或搀扶一个病弱几乎不能行走的人。 这就是圣灵所做的，他走到我们身边，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过去。这让我惊叹。在神学中有个概念叫经济性的三位一体，即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救恩中如何协同工作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见，因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以亲近父神，而在祷告中，因着圣灵的代求，我们的祷告得以被炼净。换句话说，连我们最软弱、最混乱的祷告中，都有三位一体神的作为。这段经文以况且开头，呼应前文几周前我们所提到的受造之物的普遍叹息，以及我们因盼望最终复活而发出的叹息。而现在，叹息的概念延伸到了我们的祷告。那么，这叹息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其实是一个名词，不是动词。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深深的叹息。在七十是一本旧约希腊文译本中，这个词用于出埃及记六章五节，神听见以色列人在奴役下的叹息。400年的奴役，他们无言可诉，只有叹息，神却听见了。保罗补充说，这种叹息是说不出来的，或一些译本说深不可言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避免一个错误的结论，认为这是某种神秘的秘密语言，如同哥林多前书13章1节所说天使的话语，完全与理性思想脱离。若我们走上这种思路，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神是完全不可知的，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、不可理解的语言。有人确实这样说，神是不可知的。但请思考，如果你说我们无法知道任何关于神的事，那么你至少知道一件事，神是不可知的。这样一来，你其实已经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了。这就成了自相矛盾的说法，因此必须舍弃。如果我们将叹息理解为一种不可知的神秘语言，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情感与冲动牵着走，正如提摩太后书3章6节所说的那样。我担心今日西方教会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浪漫主义倾向，人们以自己的激情感受为与神关系的基础，用感受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，觉得我有感觉就是对的。但真理是喜爱定义的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为真理下定义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其实是在希望水域保持足够浑浊，让自己不必解释。但如果真理没有定义，它就变得毫无意义。这里还必须简短澄清，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谈论方言的恩赐，虽然有少数人这样解读。但时间不允许我们详细展开，只需指出，即便在新约时代，方言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恩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暗示答案是否定的。然而，罗马书这段经文讲的是所有信徒的状态，不是个别有方言恩赐之人的经历。那么，叹息到底是什么？就像受造之物因堕落的状态而发出的叹息，信徒因盼望得赎而发出的叹息，这里可以称为圣灵催生的叹息，在祷告中由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动的叹息。无论我们是为软弱者、病人、未信者、骄傲的或富足的人祷告，我们总会走到一个地步，发现自己无法充分表达所需要的事。想象出埃及记六章，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叹息。你能想象当时以色列中最聪明的文士写出一篇极其优美、准确的祷告文，向神祈求拯救奴役吗？这是可能的，他们可以写出一篇神学上准确、情感上真挚、表达百姓所求的祷告。但当他写到最后，他若真认识神，难道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吗？他最终会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说尽、写尽这一切。 到那时，他只能发出叹息。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当一个孩子处于危险中，他会尖叫。也许是因为恐惧，也许是因为词汇有限，但他只能尖叫。那尖叫虽然混乱，却指向一个真实的问题，危险。他也许喊出一些模糊的请求，救我，拉我，抓住他。但那他也许是个铁针，扔下去反而害了他。但不管怎样，尖叫传达了求助。镜头再切到母亲。母亲认得自己孩子的声音。当孩子尖叫时，是母亲来判断这是怎样的呼救，需要怎样的行动。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祷告中的工作，他将我们混乱软弱的叹息带到父神面前，按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。母亲在看，母亲在倾听，孩子在哭喊，而母亲比孩子更清楚问题的本质，也更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来拯救孩子。孩子所能做的不过是发出叹息。就是在这里代求发生了。代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为别人恳求，为别人站在神面前祈求。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。我不知道你读过多少次这段圣灵叹息代求的经文，但它的表达并不容易理解。为了简单起见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这是我们的软弱。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信徒会祷告，虽然这些祷告受制于人的有限和不完全，最终不过是叹息。圣灵以神的旨意为准则，代替我们将祷告带到神面前。神学家托马斯·施奈纳对此说得很好，圣灵通过代求为圣徒弥补了我们的不足。第27节表明，他按着神的旨意为圣徒代求，也就是说，他在代求中表达了神的旨意。信徒的软弱在于无法完全表达神的旨意，而圣灵弥补了这种缺陷。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当想到耶稣的代求时，这就更容易明白了。在本章后文，罗马书8章34节，我们读到基督为我们代求，他向我们呈现在父面前，称我们在他宝血里为圣。当父看我们时，不再看见我们的罪，而是看见基督的义。同样，当父借着圣灵听见我们的祷告时，他并不是听见我们软弱的、不完全的祷告，而是听见完美的祷告。经文说，神鉴察人心，知道圣灵的意思。神在鉴察我们心时，发现了什么？传统加尔文主义的回答是，他发现许多罪。这是真的。坦白说，每当有人对我说神知道我的心的时候，我总有点不安。有人曾说，是的，这正是坏消息。但在这里情形有所不同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查考罗马书中心的用法，就会发现保罗强调人的心是圣灵运行的地方。罗马书1章21节描述堕落的人有昏暗无知的心。2章5节说，那顽梗不悔改的心正在为自己积蓄愤怒。但随后保罗指出，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，2章29节。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5章5节、6章17节。保罗感谢读者们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他们的道理。这是任何牧者的盼望，会众不是嘴唇上的顺服，而是从心里的顺服。8章初，保罗又区分了顺从肉体的人与顺从圣灵的人。所以，当神鉴察基督徒的心时，虽然仍然能发现罪，但他也发现一个被圣灵耕耘的心，一个发出无法言表的渴望，愿神的旨意在自己生命和全的成就的心。当神鉴察重生之人的心时，他看见一个信靠基督宝血、承认基督为主的心。这正是圣灵在我们出信时的工作，当我们将灵魂交托给耶稣，任他为救主 为生命的主宰。事实上，这便是基督徒的第一篇祷告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耶稣是我的主。也许你会说，这不是我第一个祷告啊。我所说的第一，并非时间顺序上的第一，而是优先次序上的第一。这是基督徒祷告中最重要、最根本的祷告。我信靠耶稣，他是救主。我顺服耶稣，他是主宰。可以说，这两篇祷告支配着我们所有其他的祷告。我们所求的一切，都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主。因此，当神鉴察他选民的心时，他看见的就是这样的心。历代志上28:9说，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。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。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此刻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该自问，当神鉴察我的心时，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的是一个呼求基督名、信靠他为救主、顺服他为主的人吗？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达到完美，而是说我们是否在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以真诚的信心跟随那位拯救我们、以他智慧引导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是否说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旨意成就。父神因着圣灵有效的工作，知道谁属他。经文还说，他知道圣灵的意思。这里的意思，在希腊文中更准确地说，是圣灵的心态、意向。父神知道圣灵的心意，知道他圣洁的目的和计划，知道他正在做的工。你我在祷告时，或许觉得自己所求很具体，但其实大多是模糊的概念。求神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求神使自己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荣耀他，求神赐我们爱邻舍的心。但我们不过是在建造中的圣殿。当我们在祷告中订购木头柱子时，圣灵却把请求改为花岗岩。当我们求神使道路更容易时，圣灵却将请求提升为自我坚韧与恒忍。我们求木头、草和河街，圣灵却将其转化为金银宝石，带到父面前。祷告比魔法伟大的多。圣经中有无数段落强调祷告的价值与力量。若你用经文汇编查祷告，仅索引就能读上几页。但雅各书一句话足以总结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朋友们，父神正在我们个人和全宇宙中进行一个神圣完美的工作，而他使用的途径之一，正是由得救的罪人发出的不完全的祷告，借着圣灵的代求被呈现为完美，现在他面前。我常为妻子、孩子、你们和教会祷告，但每次祷告后，我都感到一种不足，觉得自己的祷告不够智慧、不够准确、不够表达完全，无法令神满意。你是否也有同感？但如果我知道我每一次短浅不完全的祷告，圣灵都亲自修正至完美，呈现给父，使之为我家人带来永恒的益处，我岂不更加热切的祷告吗？这就像你在向人解释自己的需要，而对方看着你说，我知道你真正需要什么，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。当有人这样告诉你时，你或许会恍然大悟地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想知道你真正的祷告需要吗？虽然圣灵未必转过来直接告诉你，但他必定转向父，说，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，这才是那个问题的真实答案。他们不知道该求什么，但我替他们代求。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能看见天父按着他无限的智慧与全能所赐下的回应，远远超越我们以有限之心口中所出的祈求。圣经说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雅各书4:2。 我们何等容易忽略祷告的荣耀、伟大与庄严。我们低估了祷告何等奇妙的意义。它是带着赞美、崇敬和恳求，来到至高神的宝座前，为自己和他人求恩典，使他的国度在地上扩展。然而，当事情的发展似乎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，甚至没有按照我们祷告所求的方式展开时，我们便以为这祷告岂非无用，神岂非没有在动工。主啊，赦免我们在祷告上这样的懒惰与不信。父啊，我们恳求你，借着今天所传的信息，借着这宝贵的真理，圣灵在我们祷告中亲自运行代求，使我们心中重新燃起热切，积极参与祷告，将我们的需要、赞美、思想和言语都带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